美国北约改规则，乌克兰或加入北约。乌军反攻，俄罗斯死越城主战场。中共水炮攻击越南船，白流路求美军保护。印度市场新规，钳制大陆手机制造商。李强首访德法，欧盟不给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正处于炮火底下的乌克兰实现加入北约的愿望看上来似是遥遥无期，但是目前突然出现转机。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拜登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目前正在商量，提出一项计划，就是宣布乌克兰无需完成北约的成员国行动计划就可以加入北约联盟。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北约峰会将于下个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而盟国在怎样处理乌克兰未来成员国资格的问题上还是存在较大分歧。因为如果现在就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的安全保护伞底下，无异于北约现在就向俄罗斯宣战。但是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正在努力争取，极力证明乌克兰对北约联盟的价值。据报道，东欧的几个北约盟国已经接受了泽连斯基的呼吁，并且向拜登施压，要求尽早同意乌克兰加入联盟，而不是一再推迟。但是众所周知，东欧成员国在加入联盟之前都经历了逐步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过程，这个过程规定了加入的具体标准和所需要的国家方面的改革，而这些国家要成为北约的候选国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并且需要等北约的正式邀请以及北约成员国的批准。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向白宫提出了一项建议，即是北约将会声明乌克兰已经在加入方面取得了进展，并且不需要完成其他东欧成员国加入盟国之前所经历的过程。但是该议案仍然要求乌克兰进行改革，而且没有明确的准许乌克兰加入的时间。同时一些国家还担心乌克兰的加入会加剧西方和俄罗斯的对峙。法国、德国包括美国的一些官员都曾经敦促北约谨慎行事。消息人士说，拜登正在寻求一个持两种不同看法的北约成员国都能够接受的中间途径作为解决方案。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说，拜登已经暂时支持北约秘书长的建议。根据该计划，乌克兰可以绕过北约联盟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这个步骤，将它和北约新成员国芬兰归为一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致力于北约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和其他盟国正在举行会谈，讨论怎样向乌克兰保证他们的长期安全，以便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阻止任何未来的侵略。据路透社16号报道有关乌克兰战场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军方表示，在对俄罗斯军队的反攻行动，他们已经重新控制超过100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且认为乌克兰军队已经推进到前线的关键区域。近日来，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交界处是争夺的焦点。俄军在乌克兰南部的地区部署了大约15万人防御，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应该亦都有大约15万人。俄乌双方的战线大约1000公里。乌克兰军队显然认为东部和南部的交界处是俄军防线的薄弱地方，因此将主战场选择在这里。乌克兰军队反攻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步步为营，令俄军预备队不敢轻易调离，难以支援南部战场。乌克兰军准将克罗莫夫15号在记者会表示，即使赤手空拳，我们仍然准备继续战斗，解放我们的土地。他证实俄罗斯军队 已经被迫撤出顿涅茨克东部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南部地区的七个据点。有军事专家分析，若果乌克兰军队在主攻方向突破了俄军的防御，南部的俄军预备队可能迫不得已向东移动支援，南部正面战线就会空虚。乌克兰军队亦可能转移直接向南猛攻，或者双管齐下。同样，如果东部的俄罗斯军队预备队南下，亦都不排除乌克兰军队会将主攻方向转到东部。目前来看，扎波罗热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交界处仍然是乌克兰军队反攻的首选，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最能够争取主动。除了俄乌战场，南海区域亦都烽烟四起。美国已坚定的亚太政策重返太平洋霸主地位，而中共亦都正受到亚太小国的连番挑战。据腾讯网军事专栏《居马点兵》15号报道，中方以科学考察为名的船只向阳红10号前往万安滩的时候，有越南船只表示维护主权，阻止中方船只再前进，双方甚至对峙30个钟头，最近距离只是得100米，是容易发生碰撞的危险距离。对此，中方派出5901号海警船用水炮驱赶越南的渔政船，即是渔业保护船，点知反而引起更多的越南渔政船围堵。后来中方又以水炮攻击越南船只，才慢慢驶离。据报道，万安滩位于南海的最西边，是由马六甲海峡到南海的必经之路。此外，万安滩周边海域底下蕴藏丰富石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声称万安滩是它的固有领土，但是随着万安滩的价值提升，邻近国家亦都纷纷声称拥有主权。中共今次用水炮对付渔政船，亦都引发越南方面的抗议。而在万安滩主权争议冲突升级的同时，有消息指出，越南打算在印度购买一批布拉莫斯导弹，数量可能多达3至5个型的规模。按照每个导弹型30枚导弹来计，至少有过100枚导弹。越南突然购买大量导弹，据马点兵16号发文指出，越南此举很可能是针对中共。无独有偶，太平洋岛国白楼总统魏树仁日前公开向美国告状，他对路透社表示，中共船只近期经常闯入该国专属经济海域，白楼已经请求美国加强在该国水域的巡逻。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争夺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魏树仁公开欢迎美国在白楼扩大军事部署，凸显太平洋岛国对美国的认同和信赖。6月5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我们是太平洋大国，不会去任何地方。我们对世界和各个地区的盟友承诺，美国在全球的7个盟友的其中5个都处在太平洋地区。而美国分析师安德斯科尔认为，中共试图通过军事化风险或者边境政策来恐吓美国放弃亚洲，从而实现它成为地区霸权的目标。科尔说，柯比的说话是对中共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企图的直接反击。如果任由中共得逞，美国的主要盟友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台湾和澳洲都将会任由中共摆布。印度政府正大力追击中国的手机供应链。近期对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再提出了4项新要求。大陆传媒腾讯新闻16号报道，角逐印度市场的中国手机公司正遭遇至暗时刻，并且抱怨印度就是要在全球抢中国的手机供应链，已经杀得兴起。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政府对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智能手机提出的新4项要求包括，首先，小米、OPPO、Realme 和 Vivo 在内的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在当地的业务需要引入印资股权合作伙伴和 同时印度资本在合资公司需要持股 51%。 第二，智能手机公司的行政总裁、财务总监、营运总监和技术总监等关键职位要由印度籍人士担任。第三，希望中国厂商将合同制造业务外判给指定的印度合作制造商，提升本地制造能力到零件水平，扩大印度的出口规模。第四，需要雇佣印度本地的分销商，这是印度继利用外汇管理法、防止洗黑钱法案、追缴税款等方式之后，再次对中国智能手机进行管控。就事件，腾讯新闻报道指，由于小米 OV 已经在印度投资建厂，并且在印度落实本土生产制造，新要求意味印度籍高层会进入中国手机印度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并且将会对公司具有控制权。报道并且指责，印度政府是由出阴招到明抢霸凌，等于变相收购中国企业。据报道，2020年3月，印度总理莫迪开始实施对华产业替代政策。由2022年初开始，印度至少对3个牌子的手机展开至少8次审查，并且说小米涉嫌违反该国的外汇管理法，扣押该公司555亿1000万印度卢比资金，相当于小米去年净利润的57%。vivo 和 oppo 亦都分别被冻结了大约46亿5000万印度卢比和439亿印度卢比。这些强制手段确实令中国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滑。报道表示，印度当局希望的是直接掌控中国手机厂在印度的产业链。由这个角度看，中国手机厂在印度的市场几乎退无可退。但是大陆媒体承认，虽然在印度政府的严控底下，中国智能手机企业在印度非常不好过，但是由小米、vivo、oppo 印度手机出货量和全球手机出货量占比看，3间公司都不肯放弃印度市场。6月15日，中共外交部宣布，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6月18日至23日向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且举行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随后到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且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咁亦都系李强今年3月上任以嚟首次出访。但是美国之音报道话，李强在国际上的首次露面，恐怕迎接的是警惕的眼光。报道仲话，李强今次出访的时机似乎并不是太好，就在北京宣布李强出访德国和法国的消息前一日，德国联邦政府首次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寻求利用它的经济实力达成政治目标，并且谋取地区霸权，因此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还将中国定为德国的一个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另外，德国和法国是欧盟2个最重要的国家，就在李强出访之前，欧盟就点名中国华为、中兴通讯，敦促成员国停止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并且首次将这2间公司列为高风险供应商，对欧盟安全构成风险。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华为和中兴的风险明显大过其他5G供应商，并且认为欧洲国家之前禁用对方设备的决定正确。知情人士透露，一些国家正在推动在整个欧盟范围内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李强访问德国之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日就高调声称，李强上任之后第一次出访选择在德国，充分体现了中方对德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同德国进一步加深和拓展关系，向世界发出加强合作等积极信号等等。而在上个月，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一致同意，不能够在贸易方面过度依赖北京，并且要对北京贸易去风险。而德国星期三出炉的国家安全战略， 指责中共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亦都令北京感到不满。报道指，该战略当中有关中共的措辞显示，柏林对待他最大贸易伙伴的立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硬。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昨日一个后生仔爆红，美斯在北京的比赛，有一位球迷在看台跳落嚟，冲入球场拥抱了美斯，一班保安在后面追他，他轻松摆脱了他们。在追逐期间，一名保安跌倒，另外两名保安气喘喘在后面追不到。这个后生仔跑过去跟阿根廷门将马天尼斯击掌，然后继续奔跑，之后更多保安加入追赶的队伍，但是后生仔就好像一匹骏马一样，比所有人跑得都快，或者是因为太累了，他自己跌倒在地下。高清相片显示他被捕的时候笑得很开心。看过这段影片之后，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呢？保安这个名词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几乎成为助纣为虐的代名词，而这位后生仔竟然这么洒脱，摆脱这些保安的围堵追截，似乎成为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内心独白。没有远虑，向往自由，为了理想和热爱奔跑努力，即使最后跌倒亦都没有辜负自己，可以得意灿烂地笑。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